常常的到处出去服侍神。当他看到昨天有110个年轻人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就很感动，他说他看到神给我们这么大的合场，我真的看到他的心，主啊，所以我们真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来做礼拜，我们是要来遇见神，求神来复兴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因为神来的日子快到了，我们将来要来面对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真的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团契一起来做幸福小组，我们真的是一起来努力，让我们的教会后幕后的我们的殿叫幕后的荣耀大过西间前的荣耀。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好，我们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来问安，说谢谢你的服侍。Yeah. OK, 好，我们今天时间很紧凑哈，因为朱长老在11:15他要去赶飞机，所以我们今天的敬拜呢是分两段，我们前面唱两首。讲到完之后我们再唱两首 OK 好，那第一首呢是喜乐河流，我们求神的喜乐的灵来浇灌我们，我们做基督徒是很喜乐的，对不对？ Yeah， 跟你旁边人笑一笑， I want to see your smile， 好，看你的笑容。 OK， 好，我们来做一个动作哈，我们真的是看到神在做 the wave， 当神在 the wave 的时候 we want to jump in，我们要与神同工。所以呢，等一下副歌的时候他会说我要 walk walk， 好，你们就往你们的左边走两步，我要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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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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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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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of joy， 可以吗？可以吗？ OK， alright， 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回转像孩子一样， OK， 我们可以很喜乐的来敬拜神。 Amen。好，我们一起来，来，我们一起来拍手。是，亲爱的圣灵，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很多子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求神灵来，真的是来唤醒我们，我们的灵不再沉睡，我们要为主发光。主啊，求你的圣灵，你的喜乐的江河就在这里涌流。
喜乐河流来充满我，生命泉源来浇灌我，有你同行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
要吗 ？Pray， 是的，主啊，你配的，配的我们一切，一切献上我们一切。所以，主啊，我们要让赞美充满这个地方，充满你的圣殿。不光光是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是充满赞美的地方。让我们常常来赞美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先生、太太、孩子，还有朋友。让我们的口中充满赞美的话语。阿门。阿门。来，我们一起来拍手。是的，主啊，让我们的口中充满赞美，充满正能量。
愿赞美充满每个家，愿喜乐充满我心，愿万物都尊崇耶稣，让我们献上祈求，
从高山上直到山谷，颂扬赞美献给你，从天降下直到万民，让这歌声传千里。
是主啊，愿你的晨光照亮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
愿主真光照亮黑暗，让我们去洗净白，愿主荣耀充满全地，让我们同声宣扬，山上，
我们一起举手来敬拜神。
直到山谷，颂扬赞美，献给你。从天降下，直到万民，让这
让我们大家仍然站立，我们就在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就像刚刚我们唱诗欢喜热情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他配得一切的敬拜，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来向他祷告。所以我就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就按着神放在你心中的感动，在接下来有颂赞，有感恩，或是有认罪，有悔改，我们就把这个祷告呈现给主，我们就可以很自由的开声，然后最后我会带领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就赞美你，因为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我们就在这里向你感恩，向你感恩，愿你在我们的当中，你来成就这奇妙的大事。是的主，配得这一切，你配得这一切。是的主，我们就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愿你在今天的聚会当中，让你这些的奇妙彰显，让我是你，让我们能够非常深刻的来经历，让你的话和真理来引导我们，塑造我们。谢谢主耶稣，赞美耶稣，谢谢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像刚刚我们唱诗，我们要来颂赞你，在刚刚我们也把你放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我们化成祷告来跟你诉说。主，因为你自己是完全配得我们这一切的敬拜，一切的颂赞的神，尤其是当我们看见你自己那么奇妙的救恩，就是在2000年前是上帝，是真神的儿子降世为人，而且是一个婴孩降生在马槽里。主要这个圣诞节的故事，是我们每一次我们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感恩不尽的。但是这个圣诞节的故事，真实的故事，有一天让我们看见，是在主耶稣为我们世人的罪，为我们的罪，在加略山上，在十字架上匆匆愤愤的彰显，神爱人，神爱我们，神爱你，神爱我的这个事实是如此的具体清楚。但是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来信靠主耶稣，来认罪悔改，信靠你做我的救主，我生命的主。主啊，这个救恩就成就在我这个人身上，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为着这个救恩，我们再一次来感恩，而且我们也祷告，让主你自己的教会能够不仅领受了这个救恩，而且成为一个去传扬这个救恩，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这个好消息的教会。每一个个人，我们集体，主，我们就在这里向你来祷告，求主你来帮助你自己的教会，不仅在这个社区做盐发光，而且是成为一个把福音好消息一直不断的传，从近处一直到远处，把它传开，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就也为自己祷告，接下来在我们继续敬拜的时刻，主你要继续的来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都是好土，不仅领受你的真理，而且让你的真理在我们心中发芽结实，结果累累，帮助我们能够来聆听，而且我们回应你的话。求圣灵你来在接下来的时刻，真的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来吹那一口气，苏醒我们的心灵，回应主，回应主，谢谢主。我们就把接下来继续敬拜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来恩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大家请坐。在我们接下来继续敬拜的这个时刻，我们是用一个金钱感恩奉献的方式，我们将从主所得的，我们用个感恩的心，我们来献给他，因为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主所赐的。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请诗士要请诗士预备哈，就是我们要预备哈，接受奉献哈。好，也许请那个请仲明哈，你请仲明弟兄你出去可以哈，跟我们的诗士哈，对，讲一声，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的这个这个调了一下哈。好，就请诗士哈进来哈，前来。好，那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就是要一起聆听哈 诗篇的第八篇，聆听诗篇的这个第八篇。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当诗士预备前来要接受大家的奉献，我们也在这个时刻请弟兄姐妹你要预备心啊，当诗士来接受奉献的时候，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啊来接受。在诗篇的第八篇啊，诗人是这样述说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那诗人其实是大卫，他就继续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请为今天的金钱的这样的一个感恩奉献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的神，就好像刚刚我们所听见的这个诗篇，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而且我们稀奇的是，人算什么，你竟然要顾念我们。所以我们就在这一刻说，我们这么微小，但是我们愿意来在这边称颂你，而且把从你所得的，我们用个感恩的心献上，就求你来悦纳，悦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继续很感恩啊，今天能够来敬拜神，能够来敬拜神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好哈。那因为今天的这个环节哈，有一点点调整，就是说我们因为朱长老的这个飞机的时刻的关系啊，等一下我们介绍完新朋友啊，我们就会把时间交给他啊，然后他大概讲到12:15啊，他一旦讲完，他就要拎着行李就要要上车就赶飞机了哈。那我们会继续有两首的这个诗歌哈来回应来敬拜。那在这个时刻，我就要来欢迎哈，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在我们当中啊，你跟我们来聚会的新朋友，或者你已经信了主哈，我们都很感恩很欢迎。但如果你没有机会能够介绍自己啊，我们就请你在你的位置上啊，我们会递给你一个麦克风，很简单的讲一下你的名字，然后你从哪里来啊就可以哈。我就先看看在我的右手边哈，右手边这个大区哈，有没有今天你是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在我们当中跟我们聚会的新朋友吗？有吗？在我们的右手边这一大区，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在我们当中。好，那我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左手边哈，我的左手边哈，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第二次在我们当中哈？我们就很想认识你，欢迎你哈。有啊，在我左手边，第一次哦，有一位哈。好，那我等一下哈，有个麦克风递给你哈。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名字，从哪里来？是
啊，大家好，我叫杨一莲。那个我是今天特地过来听朱长老的讲道的，然后昨天下午已经来了一次，很高兴见到大家啊。我住在 Royal Oak， 离这边也还蛮近的
啊，非常近啊。
是，谢谢
啊，欢迎你。好，还有吗？我左手边。好，我们很感恩哈。好。那我想就是朱正宗长老他在一年半以前就来到我们当中哈，所以现在再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已经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哈。那朱长老上帝使用他在过去40多年哈，在职场上面，那然后他就算从职场上退下来哈，上帝感动他也是继续用他很多这方面的经验来帮助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哈。那而且不仅如此，他也到各地哈传福音宣教，那这个是非常美好的榜样哈。那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从事实上从昨天开始哈，我们就有一连串的特别的聚会，我们都有录音哈。那然后接下来啊，就是他在我们当中证道，我们就在这边一起欢迎他前来，来向我们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早，很高兴能够回到这个教会来，底特律的华人宣道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昨天一天的时间，我很感动，看到将近超过一百多位的这个年轻人在我们的中间啊，我真的很感动。那我今天早上4:30我就醒来，我就在为他们这些人在祷告。因为我祷告的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相信神把这些人放在我们宣道会的这一个周围，我相信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合场啊，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不断的传福音，所以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那今天早上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呢，是从心里面重新的能够得到力量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心非常的重要，这个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应该怎么样的能够重复的提醒彼此的提醒自己的提醒，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得到力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话，主要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可能就是在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就是列王记上19:3-8啊。那我因为这个经文比较长，所以我想就我一个人来念好了，大家就听的。以利亚见到这个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里面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的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着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了，见头旁边就有一瓶的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量，他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也就是何烈山啊。那这个这段经文，然后下面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我想我们大家也很熟悉的经文。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我想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可能都有经验，就是在服侍神的工作上面，我们有时候感觉到非常的疲倦，我们非常的累啊。这个地方的光景就告诉我们，这个以利亚他在3个不同的地方，他的生命有不同的改变。第一个地方，他是在加勒山，第二个加密山，第二个他是在别示巴，第三个地方他是在何烈山。何烈山也就是山乃，就是西乃山。那在这3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利亚的整个生命的一个改变，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我记得2个礼拜前，我在这个 New Jersey 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华人教会里面跟他们分享。那在他们参加他们这个2天的退休会，回来的时候，在路上是一个年轻的弟兄夫妇两个送我从这个Newark 一直坐开车，要开了将近2个多钟头的飞的到这个 Newark 的机场，从营地到机场。在路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到他们的服侍的工作，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做的是做这一个年轻人的工作，就是在学校以及职场的工作，那非常的辛苦。那他说什么事情都自己要包，所以他就给我讲，他就说整个在车上2个半小时，他给我吐苦水啊，这个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自己做到一个地步，他们非常的疲倦，他们不知道他下面是不是要停下来不再做了。我想这个现象，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我们常常会见到，尤其是在负责的一些团契的弟兄姐妹。我记得我们自己的团契，在圣地亚哥的主恩团契，我们就有一个团契的一个姐妹，做了1年多以后，她一直在问人家说什么时候有人来接我的棒子。那我相信就很多人都觉得在服侍上面是一个很疲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这一对的夫妇跟我讲了很多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在服侍上的确是有疲倦的时候，但是神也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神不希望看到我们因着服侍我们非常的疲倦，我们开始抱怨，我们开始没有失去了喜乐的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的 服侍，我们怎么能在神面前不断的能够 re-energize， 能够重新的得到力量，不仅重新的得到力量，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喜乐的心，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服侍他，是用喜乐的心来服侍他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的喜乐的心，人家就说，哎，这个神真的是不简单，这个神真的是一个真的神，所以让他们就可以看到真正活的见证。最怕的是我们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很辛苦很辛苦，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这个是一个常常见到的事情，也让我想到我们自己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聚会前有一个祷告会，我们的祷告会人多的时候曾经有20多个人的祷告会，到后来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少到一个地步，那服侍那个领我们祷告会的到最后只有3个人4个人的时候，他说嘿，他说 我这个领导的不行，所以我希望我能够有一个人接班，我实在做得很疲倦。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常常在我们的这个工作上我们会经历的一些事情。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它是在主前870到853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以色列的整个的历史里面是最黑暗的时候。怎么为什么会黑暗呢？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犹大王是亚哈王，亚哈王呢他做了王了以后，他就离开了神，他不仅离开了神，他还跟一个外邦的女子也结婚，结婚了以后他就开始敬拜外邦人的神。如果你看经文的话，大概列了外邦人的神诸神中大概有10几个神在里面，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是相当相当混乱相当相当危险的一个时期。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因着这个王带着他们不再敬拜耶和华，他们转来敬拜巴利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时间是让神非常非常痛心的一段时间。所以神就告诉以利亚，叫以利亚说你去见亚哈王。所以以利亚就告诉俄巴底，也就是这个亚哈王的这家臣，说我要去见，我要你来叫你的亚哈王来见我。所以亚哈王就去见他，见这个以利亚。见了以利亚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说你就是那一位让以色列人受苦的人吗？但是以利亚站在这个王的面前，他反来质问这个亚哈王说，其实让以色列受苦的就是你。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以利亚的光景是非常非常强壮的，你可以想象得到。下面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他到了加密山的故事。加密山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当时的光景，好，我们就看第三，他就随从了外邦人的偶像足坛盖庙。他养了，不仅如此，亚哈王还养了450个巴利的先知。那到后面的时候，耶和华就兴起了以利亚来宣告他的审判。所以以利亚祷告的时候，所以说天下就3年半的时间没有下雨，所以犹大就变成一个饥荒，变成一个干旱的地方。过了3年半以后，以利亚再相见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加密山的绝对决。那这个是一个历史上在圣经里面很有名的故事，也就是以利亚一个人在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到最后的结局是以利亚不仅战胜了他们，而且把450个先知全部杀掉。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背景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看到第一个，我刚刚讲到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以利亚跟这个亚哈王所带的450个巴利的先知他们在加密山的一个决斗。那在这个时候的决斗的时候，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当时的情况是以利亚告诉亚哈王，召聚以色列的众人以及侍奉巴利的先知450人，他就告诉他们，叫他们带这些人来，而且给他们说，你们既然人多，你们就先选一只牛犊，你们把牛犊切成块，然后放在祭坛上，然后就叫他们说，你们求你们的神能够把火来把这些现在祭坛上的这些牛犊把它烧完烧尽。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从早上，这450个先知从早上就开始祷告，就开始祈求他们的神，要这他们的神来降火把这些燔祭的这些牛犊的肉，牛的一块块的牛犊能够把它烧掉。从早上到中午， 不仅如此，他们还喊，他们还叫，他们还用刀还用剑刺他们自己的身体，流血的光景让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巴利的巴利先知的王 的神的这一个眷顾。但是呢，发生下来一点都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所以他们在第四个地方讲到，他们自刺自割，直到身体流血。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的以利亚就求告耶和华神，来让耶和华神来显出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神迹，就是跟巴利先知的对决。在献之前，在求神的火烧这一个祭物之前，以利亚还三次的把水倒在这些祭物的上面，水多到一个地步，流到这个坛的下面，变成了流在一个四周围的沟里面。这个时候，这个以利亚就开始求告神说：“神啊，求你降火下来。”这个时候，神的火就降下来，能够烧尽了燔祭、献祭的牛犊，还有木材，还有尘土，还有烧干了沟里面的水。众人都看到了，就匍匐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加密山的光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以利亚是充满能力的一个神的仆人，他是在神的面前，他能够一个人充满了勇气的来对待450个这个巴利的先知。他不仅如此，他还有他的智慧来面对什么？面对这个亚哈王。所以你可以看到，几乎想象得到那以利亚的光景是什么光景。那我就常常想，我们自己也可能有经过这样的光景。我们当他开始得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了爱主的心，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对神的承诺，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作为，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认识到败坏，我们看到神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疾病里面医治我们，把我们在软弱里面能够扶持起来，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神实在是对我们太好，所以我们要为神来做事情。但是曾几何时，这个时光有多久呢？这就是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的一些变化。所以他从加密山上大胜了巴利的先知，然后他就开始生活生命开始改变。那我记得在雅各书的第五章里面17节里面就讲到，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什么意思？就是说发生在以利亚身上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以利亚的软弱和败坏不是只有在以利亚自己身上，事实上是在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在第二地方别示巴的时候，以利亚就逃到了别示巴，他的光景一个从天上的那种光景一下一就跌到地上的这种光景，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怕。然后神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他睡着了，他在罗藤树下睡着了，他在罗藤树下睡着了还好，他疲倦了睡着了，但是更可怕的是他要神怎么样？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能信我的列祖。你看看他的理由是很荒唐的理由。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那个时候的光景是他属灵的 journey， 属灵的历史最软弱、最败坏、最可能黑暗的一段时间。神都看到了，神都知道。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时间。有的，很疲倦的时候有的。我记得上次我在大家中间在分享，我跟大家分享了我出车祸的时候，那段时间在我一生里面的属灵的经里面是最可怕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甚至于怀疑有没有神，我觉得这神是不是慈爱的神，这神是不是保守的神，这神是不是在一直在护佑我们的神。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一个爱主的人，我在自己在芝加哥的教会做长执会的主席还会有车祸，车祸不仅发生，还有我太太也走了，我自己跟两个孩子跟死亡就擦肩而过。所以让我就觉得说这个神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就问说 why， 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当我问为什么的 why 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永远都找不到答案。当我们问神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有这样事情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而且我跟大家讲，当我们问 why 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一个什么心态？是责备的心态，是责备神的心态。但是到后来我就变成 why not， 为什么不呢？我突然间理解到，神把这些疾病把我们的遭遇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神有其他非常美好的意义，就是 why not， 为什么不在你的身上呢？ 那我就知道了，神把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让我知道我能够借着这些事情能够安慰同遭患难的人。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在世上都有许多的问题，我们都有很多的疾病，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是不如意的事情，因为在世界上面十之八九都是不如意的事情。所以我就在想说，在这个时候，一个遭遇过患难的人，能够遭遇到许多问题的人，我跟大家讲，一定更能够安慰那些在患难中的人。所以昨天我跟年轻人弟姐妹讲，你看起来我的 resume 上，我的简历上好像非常的风光，其实我离开可乐的时候是相当的不风光，因为我的老板叫我说，我们现在给你一个新的工作，这个工作是要调你到北京去的工作。那我说是什么工作？这他说这是一个升职的一个工作，一个 promotion。那什么工作呢？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Government Affairs， 政府机关事务的高级副总裁。那我一想，你想想看，在中国做政府事务的是什么工作啊？不就是喝老酒吗？不就是唱卡拉 OK 吗？不是就是跟女孩子在一起吗？当然这不是我要的工作。所以我在回去以后祷告以后，根本就马上神告诉我说，这不是你要做的工作。所以我就写一信告诉我的老板说，嘿老板， Sorry I'm not going to take the job， Will you please， 可不可以请求你有任何其他的工作我都愿意做。老板的回信马上回来，他说 You have no choice， Either you go or you don't， You don't you have no job， 你就没有工作。那我的意思说， When you say youI don't have a job， 你是要我怎么样呢？他说 you quit， 你就辞职吧。所以我就在我的事业上也走到非常低端的地步。因为你知道，在一个国际的大公司里面做到副总裁，做到执行副总裁的时候，你知道一切的待遇，一切中都非常的好。所以我就在想说，神啊，你到底为什么把我放在这种光景里面呢？但是我后来回头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是多么美善的神。我在十一月写好了辞呈交给了公司以后，在一月份的时候，公司的人力资源在总部里面就写了一个信给我说， Mr. Chu you are qualified for early retirement， 你符合这个提早退休的整个资格。你知道你quit一个 job， 我就失去所有的 pension， 我的退休金，我失去我的保险。那这两个是我想我们在美国都是大家最顾念的东西，因为退休金就是我们将来吃饭的老本啊。结果没想到一月份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跪在地上给神说，神啊，我真是感谢你。我流泪着说，我哪里会想到在最后我要走的还没有到一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给我一个新的出路，你关掉一扇门，你开另外一扇门给我呢，让我在事业上面重新能够离开那个可乐公司，我到别的公司去做事情，我根本就没有在任何上面有损失。所以我就想说，今天我们常常要知道，神是把一些困难，是把一些疾病，是把我们在人生上面不如意的事情赐给我们。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千万不要去问神说 Why you do that， 为什么你要做那样。我们应该跟神讲说 Why not， 为什么不在我身上呢？就在我身上，我就能够见证你，我就能够传扬你的福音。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利亚在这个地方生命取得大的变化。那以利亚在这里方的时候，他在别示巴的光景的时候，他就走了一天的路程，到了罗藤树下，他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我不胜与我的列祖。”我们查经的话都会知道，他讲的这句话的确是一个非常荒唐的话，可以想象得到他当时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弱的光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因为他的话已经不合乎理智，也不合乎逻辑的话。他说：“你要神来取他的性命，你想想看，神会取我们的性命吗？神创造我们，生了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会舍得取我们的性命？这第一个就不合逻辑，这讲的是荒唐的话。那你再讲，他要他取神耶和华取他的性命，是因为他说我不死于我的列祖。”什么列祖？就是我跟我的列祖，我的亚伯拉罕也好，雅各也好，这些列祖来比的话，我实在是差太远了。你看看，这又讲出来一个人的一个非常弱的地方，就是攀比的心。我们人很喜欢攀比，中国人尤其喜欢攀比。 那外国人还好，他们有自己的什么价值啊，他们说 I don't care about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about me， 我从来不想别人怎么想我，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我的价值，我自己有我的准则，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方式。这是大部分美国人的事，但是我们中国人常常看到隔壁的家的草就比我自己家的草要绿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在攀比啊，在天天想就是我的孩子要怎么样比别的孩子要好。我跟大家讲，你看看搞到最后还做孩子的好辛苦啊，别说我们了，小孩子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就在攀比，攀比产生了很多什么，攀比就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一攀比我们就会害怕，我们害怕我们自己不如别人，一攀比的时候我们就不满足，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比别人好，一攀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什么，我们要需要更多的东西。所以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千万记得以利亚已经进到灵性的疲乏里面去了。前面他经过是跟450个人的巴利的先知决斗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一个人站在那里要对付450个这个巴利的先知，那450个巴利的先知又跳又喊又在叫又用刀子刺自己。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一群人里面，他一个人在那里打斗的时候，他的身体是疲倦的，现在他的灵里面也开始疲倦了，所以他就做出一些非常令人不能理解的事情。好，我们就看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基本上他是有四个问题在这个地方。他哪四个问题？他的体力耗尽，他杀了400个巴利的先知，然后在倾盆大雨下面他跑了25公里的路跑到耶斯利，跑到耶斯利的地方的时候他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疲倦。告诉我们什么？今天在我们的服事里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是会身体体力会落到一个疲倦的光景。最怕是我们做一个工作做得非常的累，你可以看到两个眼睛都在打不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会打瞌睡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身体在疲倦中。身体疲倦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那魔鬼就开始攻击我们，魔鬼就开始攻击我们。所以我就常常想到，你知道现在职业的这些运动员 athletes 职业的运动员，他们在训练的过程里面，他们的教练一定要训练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叫做 intermittently 的 recovery， 就是中间的能够重新得力的方式。所以说他们会有 break， 或是有一段时间心灵要他们沉静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做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常常在忙碌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让我们回到什么谁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安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重新能够得力。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秘诀，我们不能一直做，不要做到一个地步已经累垮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你要休息是很晚的，是晚的时候。所以说我就常常讲，我说在教会里面带领团契，在教会里面在主导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前瞻的思维，告诉我们自己说，我能够承受到多少，我不要等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抱怨别人，我就开始发脾气了，我开始已经心情很不好了，我已经被 emotionally hijack 到一个地步，我每一天叫教会回去我已经不再有喜乐的心，那是最可怕的。因为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要我们是一个喜乐的心。所以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注意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的体力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在疲倦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愿望开始落空了。为什么他的愿望落空了？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发现以利亚当把450个巴利的先知杀死的时候，你知道他那个心里面，我相信他是很高兴的，因为他借的是神的力量能够杀死他们，他借的力量是看到神从天上降火来把所有的燔祭能够祭烧掉，你看到亲眼看到神的神迹在他的面前，他一定是非常的高兴。但是他心里想说，这个神迹出现了以后，我相信亚哈王会悔改了吧，我相信以色列的百姓会悔改了吧，这么大的神迹你怎么会不悔改呢？哎呀，我跟大家讲，人的心就是这么硬，亚哈王不仅没有悔改，还把他所有的作为告诉他的太太耶洗别。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下面一个的问题，这个时候魔鬼就趁虚而入。魔鬼怎么进到他里面去的？ 魔鬼就让耶洗别差人去跟以利亚说，我告诉你，明天的这个时候你会死掉，你会被杀死，就像那些巴利的先知一样的，你会被杀死。你想想看，我在想说，我如果是以利亚的话，我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的话，我昨天还看到了这个神所现的神的所有的神迹，而今天也许别差人来威胁我说我也会被杀死的话，你说我相信也许别的话呢，还是我相信耶和华的话呢？当然我们会相信耶和华的话，但是我跟大家讲，话不要讲得太早。我们这些人都是活在现实的社会里面，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是一个王后的时候，他说要取我们命的时候，我们反而相信了什么？耶洗别，我们反而不相信耶和华，这是我们的肉体的软弱。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说，小心，魔鬼这么厉害，他就趁着我们自己的软弱，他进到我们里面来，所以他就开始害怕。你知道害怕是一个非常要小心的东西。今天我们碰到两个，一个是害怕，一个失去的喜乐。你看看害怕是什么？箴言24:24的第十节讲说，你在患难之日如果胆怯的话，你的力量就微小。今天很多神的工作为什么我们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害怕会失败，因为我们害怕没有足够的资源，我们害怕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够，我们害怕许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怎么样，越做越糟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害怕。所以因为短缺的时候，我们有100%的力量，我们因为短缺我们就变50%的力量。如果是因为短缺我们没有打仗，我们就输掉了，因为我们害怕，我们不敢去打呀。但却因为恐惧让我们放大了害怕，而且扩大了什么，在我们前面的障碍。所以说以色列人的恐惧害怕让他们付出极大的代价。为什么那个12个探子看到的是什么？是高大的这些外邦人在里面，他们看到的是高大的外邦，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神在我们后面的力量，所以他们就付了很大的代价。什么大的代价？他们40年在旷野里面在那里转，因为他们害怕。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今天我看，昨天当我看到这么多的这些年轻人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受。这一群的人需要人传福音给他们，这一群的人需要人带领他们来认识神。我昨天算一下算数学，110个人，就是将来他现在是一个人还没有结婚，将来他可能结婚，他生了孩子，另外有2个人也同样要得救。如果他是一个成了家的人，他110个人乘3就变成330个人。330个人，如果有些人搬到别的地方去，有些人回到中国去的话，回到国内去的话，你想想看，这111个人不是在111个人，这是 way more than that 111个人。那假如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话来激励你呢？因为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旁边，就在我们的北边，就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的人需要福音的。我们圣地亚哥主恩堂，我们前阵子开始是在我们3月份的时候开始我们的这个幸福小组。我们成立了26个小组，相当多的一个小组。那个时候前端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由于害怕，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能够在高雄台湾做的幸福小组，难道就可以照样搬到我们圣地亚哥来做吗？我们有很多的怀疑，我们有很多的惧怕，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们有一样事实是摆在我们的面前的，这个事实是绝对的事实，我相信也摆在诸位的面前。什么事实你知道？我们教会的人数在递减，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在变老化，我们的这个教会已经变成中生代，已经缺乏了。我们不知道将来走到什么地方去，神要带我们去哪里，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就是应该传福音，能够有更多的神的儿女带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来兴旺神的工作，来兴旺这个教会。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事实，不能真的事实，我们知道。所以说我们的牧师就说服了我们大家，让我们愿意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大家都愿意去试着这方向走。就没有想到 我们的八个礼拜里面我们试的时候，我们发现多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发现多少的神迹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每一个礼拜都有神迹奇事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平常为什么没有神迹呢？因为我们平时不动的，我们平时就像这样一样，我们就坐在这个地方领受神的福音，领受神的信息，领受神的知识，领受圣经的知识，我们没有行动的。只有在有开始行动的时候，怎么样，神迹奇事就出来了。我常常讲神迹奇事常常发生在我的身上，是我到外面去宣教的时候，而不是在我在家里服侍的时候。为什么？中间有一个原因，我想是这样，因为神要告诉我说，当你宣教的时候，当你为神付上东西的时候，神要告诉你，神是在你的身边，他是真的神。当你不动的时候，也没办法感受到。所以因为这个事实，我们就有26组，六组我们坚持下去。哇，你不知道，当我们每一次一个小组在一起的时候，哎呦，我们看到我们的 best 来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 best 看看慢慢开始认识基督的时候，认识基督徒的时候，听到我们的见证的时候，开始问问题的时候，哇，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心已经慢慢的打开了，他们的心已经开始接受神了啊！我们就说，神啊，你的种子已经进到他们里面去了。哇，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因为这些人以前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这些很多人从来以前是反对教会的。我们中间有一个年纪很大的，是80岁的一个老先生。因为我们的那组都是老先生，因为我年纪都大的，我们是找老先生、老太婆的啊在一起。这个老先生是在NASA 做 scientist 的啊，满脑子都是 science 的。刚刚请他来的时候，哎，他说我对这个实在是没什么兴趣，我只是我太太要我来，我就来了啊，他就来了，来了他就问一些都是古里古怪的问题，那很多问题都是什么，都是物理的。我们也听不懂，我相信不知道他怎么不懂，他大概也不懂，他就问这些问题。反正到最后8个礼拜以后，我们跟他讲说你觉得怎么样？哎，他说我跟你讲实在话，如果用知识的东西我还是不能够解决，但是用我的情感我可以感受到基督的爱在哪里。所以难怪这个幸福小组教导了我们一样东西，你要去传福音给人家，不要去供人家的脑子，去供人家的心。我今天告诉看，你看这个主耶稣不就是工人的心吗？他是最有怜悯心肠的人啊！他看到那些疾病中的，看到那些需要的人，看到那些在那些生病的当中，他瘫痪的人，他在中间就给了他们怜悯啊 ，compassion 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千万记得，真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学到了非常的东西。所以我也知道，宣道会，底特律华人宣道会也在尝试这个东西。我希望大家不要害怕，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事情要做的，因为那是传福音的事情。我自己是到了高雄的这个福气教会去，我跟他们讲了一个主日的信息，跟他们讲了一个礼拜六的一个年轻人聚会。那礼拜六的聚会就有400多、500多个人，主日的信息他们教堂比较小，他们分两堂来聚会。但是我跟你讲，那个教会是充满了活力和生命的。他们中间有个杨牧师，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他们唱诗的时候，那杨牧师其实身体不好，听说杨牧师心脏有心脏病，糖尿病有糖尿病，他在里面跳啊跳啊跳啊跳，跟年轻人一样的在那里什么来唱诗歌来赞美。我在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神的灵充满他，神告诉他说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跟你讲说，你看到的事情，许多事情是我们平常肉眼看不到的事情。你看到那些弟兄姐妹多么爱这些人的灵魂，所以他们叫他 the best, B-E-S-T, 他们哪里是 best, 但是他们称为他是 best。 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说今天你们教会可能要试这个东西，弟兄姐妹不要害怕，惧怕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惧怕是魔鬼用的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在我们中间。所以他这里面有一句话不大容易看到，我念好了 ：If you look at the world, 如果你看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 ，you will be distressed, 你是非常大的压力，很沮丧的。If you look the within, 如果你看你自己的肉体，看你自己里面的人的话，你看你自己的话 ，you will depressed, 你非常的沮丧。But if you look at the God, 你看神的时候 you will be at rest, 你就安息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说，今天你来看以利亚在服侍的过程，他太忙碌，他 需要休息。所以我跟大家讲，千万记得我们跟神的关系要非常的紧密。神就常常提醒我们安息，神把自己他的话语他的能力他重新注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个新造的人。好，我们刚刚讲到攀比，因为以利亚他跟他的列祖在攀比，我觉得攀比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今天人比人气死人，你去看，这是中国人讲的啊，这是绝对的东西。所以以利亚当他把自己跟他的先祖在攀比的时候，你知道其实他有内心有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是内心的骄傲。他是因为他骄傲所以他才会攀比嘛，他否则他干嘛要攀比呢？他因为骄傲，他说嘿，我做的这样，我杀死了450个先知，中间哪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子呢？所以他就会这样，他一比下来说，他说哎，并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一夜一夜之间，我可以从一个伟人，属灵的伟人，一下变成一个害怕死亡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发现我真的是不行了。所以就告诉我们说，千万记得攀比是一个让我们在害怕中我们会有的一个问题。那另外还有一个，我刚刚讲到今天你来看做神福音工作的人常常的问题，害怕还有失去的喜乐的心。我跟大家讲，我们在祷告会有一个姐妹，有一次带我们的祷告会，她带了差不多七八个月的时间，是从北京来的一个姐妹，还有她的先生是湖北人，他们一起带我们的祷告会。就有一天他突然间在祷告会上分享，他说我家里出了一个大事情。什么事情？哦，他的一个念初中的一个小孩子在学校里面，他带了一个童子军的刀，他带到学校去了，他带到学校去还献给别人看，看我的童子军刀。他不知道现在对于刀子和枪是多么敏感的。这个同学看了以后就告诉了老师，老师当场马上打电话就警察马上就来，马上来就把他的儿子带走了，就去询问刀子干嘛，是什么什么什么。好，然后打电话给他，他在办公室里面赶快到这个什么，到警察局去。哇，花了多少的时间呢？这个到最后你看怎么样？到最后警察就不起诉了啊，不起诉。但是呢，要6个月观察他孩子的行为怎么样。本来还要告诉学校，不要他在这个学校去啊，是很严重的事情。在美国现在，如果刀和枪进到校园的话，记得这个事情。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这个姐妹就再也不来祷告会了。她失去了平静的心，失去了喜乐的心。你想想看，今天多少人在世界上面，我们发生这些事情，告诉你我什么事情？告诉你我什么事情？我们看我们的孩子胜过于我们看我们神给我们的工作。今天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家庭，我跟大家讲，我们看到多少的家庭对他的孩子多么宝贵，好像这个命就是这个孩子了。其实我跟大家讲，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个孩子怎么教导到带他的神到面前，到神的面前呢？你想想看，今天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多么可怕，高中生30% 的 high school students 都在 take drug。 你怎么让你的孩子能够 immune 这个环境和这种试探和这种魔鬼的攻击呢？和这些坏的同学的，你只有一个方法，带他怎么样到神的面前，他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千万记得，所以第二个东西是我们今天在服上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失去了我们的喜乐。我们一般人认为喜乐的过程方程式是怎么样？我们把工作做得很好，哎呀，做得非常的好。我们在公司里面的时候，做得很好的时候怎么样？哎，我们就被升上来了，啊，升上来以后怎么样？啊，我们就很快乐，因为我被升了。所以 ，great work 变成了 big success， 然后 we will be happy。我跟大家讲，跟事实完全不正确。你去想想看，今天我如果在公司里面，我很努力的工作，哎，我被升了。你会 happy 吗？你突然间发现什么工作量越来越多了，本来是做事情，现在变成要管人了，管人是最头痛的事情。 啊，管人还是另外一回事。我跟老板上面的老板越来越近了，他每天在看我，他每天在盯我，他每天在找我麻烦。我的日子哪有安心平安的日子？我的日子变成更加不快乐的日子。所以 let me tell you one thing， 你以为 big success 好的成功会带我们到更快乐？ You wrong， 这个方程式是错误的。就好像好小孩子说，我学校里面念书，我拿到 A， 全部是 A， 哦 big success， I'll be happy。你去等等看，他拿到全 A 的时候，想说下面一个 A 在哪里啊？他 get lost。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方程式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你相信看，你假如工作做得很好，老板给你更多的工作，怎么样？你回家越来越晚了，老婆也见不到了，这是悔不当初，我刚刚其实为什么要接这个工作呢？所以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方程式是错误的。这个方程式是怎么样过来的？这个方程式是因为有什么？有我们的学术的知识越来越多，给我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财富，我们的薪水越来越高，我们的地位越来越高，我们的自我越来越大，他人认可的程度越来越多，就变成了什么？我们以为更加成功，这个成功带来的根本就不是快乐，这个成功只是带来短时间的快乐，短时间的快乐。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真正的快乐是怎么样，是我们快快乐乐到公司里面去做事情，我们用快乐的态度来面对艰难的环境，我们用快乐的态度面对那个难缠的老板，我们用快乐的态度来面对挑战的工作。这样说你就觉得非常的感觉非常好，尤其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后台的老板是这位神的时候，你怎能够不快乐呢？我自己就知道，我管过一个整个的企业，两三千多人的企业，我跟大家说，我做个见证，我那个管那个可乐的公司的时候，最大的挑战就是销量，因为每一罐的可乐赚不了几分钱的，要靠什么？靠卖很多很多的可乐。所以天早上办公室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这个什么，看这个电脑打出来的各个地方的销售的量，一看就要吐血啊。所以晚上睡觉怎么样？我做梦也在卖饮料，刚刚卖不掉嘛。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日子就越来越痛苦。到一天，我神啊，难道你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是要我这么痛苦，要我这么 miserable， 要我这么 distress 吗 ？No。后来我就说，神啊，你要我改变一个，我用快乐的心来面对它。哇，一快乐的心面对它，我第一个改变的事情是什么？我就为我中间有一些销售地区的这些总经理，我就为他们祷告。他们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就站到他的办公室，我就按手祷告。哎，你不要看了，就很奇怪，事情就会发生，他的销量就会改变，很奇怪的事情啊，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当你用快乐的东西来面对他的时候，你取代你去骂他的态度，因为我原来是骂他嘛。你每天我就常常讲，我说到最后我骂到一个地方，早上起来电话，你这个区域销量怎么这个样？你不答应我的吗？怎么到哪里去了？啊骂啊骂啊骂，到后来我知道，我拨了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已经把电话拿着骂吧，你骂吧，所以根本没有用途的。但是当我用快乐的心对待他的时候，他觉得哇，这个老板对他不是这样子的苛刻的要求，是快乐的心的时候，他也开始慢慢的用同理心的心，能够理解到我的立场，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就知道，你就很容易与他人建立一个 positive 正向的。constructive 建设性的乐观的一个态度 optimistic 的 relationship。 当你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建立好了以后，你知道下面的人更加愿意为你卖命做事情，这是秘诀。所以就告诉我说，哇，我们今天在工作上，在我们的许多的生活上，我们第一个先问自己 Am I happy? 当你 happy 的时候，那个方程式出来的时候，那个 chemistry 就在改变，那化学的作用就开始改变。那化学的作用开始改变的时候，人就开始有不同的反应和行动，开始不一样。所以最后，你不论在念书也好，你在工作的时候，你都可以感觉到快乐的时候，你的结果更好，你的成绩也更好。所以它的 formula， 它的方程式的最大的差别是 be happy first。不要先去把工作做好 No, that's wrong 那是不对的。好，所以说这是一个。那另外为什么喜乐很重要？因为喜乐在这个什么，在哈该书里面讲到，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所以是他的什么选择。喜乐是我们的选择。当你在进教堂的时候，你有没有跟自己讲说，我现在要进到神的殿，我要选择怎么样喜乐。刚刚你们唱诗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那就是喜乐的选择嘛。当他们要用跳的时候，我75岁我还是跟你跳啊，但是我愿意跳，因为我选择了什么喜乐嘛。所以说喜乐是一种选择。所以你可以看到 Fanny Cosby 这个作诗的这个女的作家，你看看她活到95岁，你看看她在这个6个礼拜生出来，她就发现自己怎么样，是个瞎子。我告诉你，他是个瞎子，他一生都是瞎子。他可以选择怎么样，抱怨、不快乐、忧郁，为什么神这样子发生在他身上？就像我刚刚讲，为什么他没有选择这样，他选择什么是喜乐的。他写了9000多首诗歌，全是赞美神的诗歌，岂不是他选择了喜乐吗？有一首诗歌我们都熟悉的，有福的确据。我记得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参加校园团体的时候，每次都唱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对不对？是选择。所以说今天喜乐是一个选择，是一个选择。所以呢，到后面我们来看，在后面的地，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时候，到后面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以利亚到了这个别十八，别十八他到的时候，他就进到山洞里面去了，躲到一个山洞里面。当然在那个山洞里面是神带领他的，我相信神带领他，要他安静下来，要他重新的思考。然后他在山洞里面，然后他在山洞里面以后，神就跟他讲说，就叫他出来，他就出来。神就问了他一句话，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Elijah? 你在这里做什么？这句同样的话到13节又出现了一次，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跟他讲，这个是以后他从山顶里面出来以后，他就听到地震的声音，他就听到刮风的声音，他听到打雷的声音，他听到各种大的声音，但是他却没有看到神。到后来他就听到那细微的声音出来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神今天问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here?今天早上我同样问你这个问题，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说我在这里做礼拜。 Let me ask you this， 神不要你在这里做礼拜，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你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出去。这是今天在四福音里面每一张福音里面都告诉我们说，这个大使命的工作是每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拒绝的，不能够否认的，不能够逃避的一个工作。为什么？因为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一定问这个问题，说你这一生这一辈子你带了多少人信主。你说等一下神，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主的聚会。神说 No, that's not my question. My question i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你说哦，我什么大小聚会都参加。神说 That's not my question. My questio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在这里做什么？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是常常要反省，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很不幸，我们今天太多的时间在照顾我们自己的家，我们担忧我们的孩子，我们担忧我们的事业。我告诉你，你错误了。就像那个方程式一样，你把它换一下，你先来做神的工作，其他的事情你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的事情都会给你。我跟大家讲，我自己在职场里面拼打了50年的时间，我的经验告诉我，你要能做得成功，把神放在第一位，把神放在第一位。好，我们低头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和赞美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让孩子能够再一次有机会来到底特律的华人宣道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来看以利亚的光景。主，我们看到以利亚光景，曾经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但是到了别十八的时候，他变成一个逃避的人，他变成一个惧怕的人，他变成一个不喜乐的人，他变成一个非常 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样，是不是？但是主啊，你叫他进到洞里面去，在那里先反思，然后再从洞里面走到山顶上面来看你的作为是什么，来听寻找你的声音是什么。主啊，我们今天的太多的基督徒，我们在听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在听我们先生的声音，我们在听我们太太的声音，我们在听我们孩子的声音，我们却听不到你的声音。主啊，真的求你饶恕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告诉我们说，你应该继续走下去，来找到阶层的人，就是以利沙。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底特律的华人宣道会，我们想到了这个继承的问题，哪这一些带哪一些人来继承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都要过去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看到这种的荆棘，让我们真是来到神的面前，重新把自己摆在你的面前。主啊，真是求你帮。当我们在还在低头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大家思考一下，如果你说是的，主，我真的是应该重新的反省， What am I doing here? 求神让我知道你在我身上的呼召，你在我身上的使命，你在我身上所要做的事情。主啊，求你告诉我，你如果举手的话，我愿意为你祷告。谢谢，放下，谢谢，谢谢，放下，谢谢，放下，谢谢。还有没有？我再谢谢，谢谢，谢谢。主啊，你在天上都看到你的儿女们，他们愿意举起手来。我们知道，不管是他们现在属灵的光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你在天上，你的心大大的满足，因为你知道还是有很多的人愿意举起他的手来说，主啊，求你挑战我，求你清楚地告诉我，我在底特律的华人宣道会我该做什么。主，真是求你帮助这些弟兄姐妹，在他们与你个人亲密的关系的当中，他们找到你给他们的方向。主啊，帮助他们，谢谢你。主啊，继续祝福底特律华人宣道会。主啊，真是你把他们放在这个地方，主啊，真是像孩子今天早上清晨跟你的祷告一样，主啊，真是求你让他们全教会的人都受到鼓舞，全教会的人都参与，都能够被 mobilized 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会经历软弱的低谷，进到属灵的高峰，我们重新得力。主，谢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非常谢谢朱长老的带给我们的信息，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动员起来，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阿们。 OK， 所以在我们中间没有攀比，没有比较，没有骄傲、嫉妒、尊敬，阿们。我们可以一起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动员起来去传福音，因为耶稣一定会再来，我们将来见到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多少人去见他。所以真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动员起来， OK。 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唱这首看见复兴，我们要求神来复兴我，求神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先进入内室与神相交，领受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然后出到营外是可以打仗的，我们不是软弱的沉睡的基督徒，我们是可以打仗的，是耶稣基督的精兵，阿们。跟你旁边人说，你是耶稣基督的精兵。
耶稣的精兵。
OK， 好。所以约书亚他带去攻耶利城的时候呢，他是用喊，有没有？他绕城六日，到第七日的时候他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城墙就倒塌了，对不对？好，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好，我们一起来呼喊好不好？你要知道我们的声音是有力量的， OK。 我们喊三次哈利路亚， OK， Ready Go，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Amen。 是的，我们要看到复兴。是的，主啊，求你 降下你的火在我们当中，烧尽我们一切的黑暗，一切不属于你的东西，让我们全然归向你。我们要看见复兴，主啊，我们要看见，求你兴起更多的年轻的一代，让我们的教会后来的殿是大过先前的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阿们。我们是你的百姓，主你是我们的神，用赞美打开城门，来预备你救恩的道路。呼喊吧，
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
复兴，
我们是你的百姓，
是的，我们是你的精兵，
主你是我们的神，用赞美打开城门，来预备你救恩的道路。
世代，让我们的教会不断地往上走。
这是以利亚的日子，其宣扬我主的话语。这是你仆人的日子，摩西都已经准备显明。哦，虽然这苦难的日子充满惊慌黑暗闹劫，而我们仍要在这旷野呼喊预备耶和华的道路，
看他降临，下着天上雨，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扬起你身，这是恩典的喜宴，救赎恩典从西安山而来。
哎，路亚，这是以西结的日子，枯干的骸骨要复活，求你来复兴我们。
这是以西结的日子，枯干的骸骨正复活。哦，这是你仆人的日子，大卫重新建造赞美殿。哦，这是大收割的日子，看那庄稼已发白。哦，我们是你葡萄的
田，每个人都是
宣扬我主的话语。看他降临，下着天上雨，
我们举手赞美，
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扬起你身，这是恩典的喜宴，就是恩典从西安山而来。让它降临，
拍手，
下着天上雨，闪耀如烈日，号筒声吹响，扬起你身。
回应的祷告。主啊，在今天早上，让我们听见朱长老是主你透过他来向我们发出这样诚恳的呼吁，就是你当年如何问以利亚的那个问题，今天你也一样问我们，说我们究竟在这里做什么。所以盼望我们都来回答你，每一个人我们都来回答你说，主啊，我们要在这边不仅是要明白你对我个人的心意，对我们家庭的心意，而且是对我们整个教会的心意，而且你的心意是无比的清楚，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来预备迎接主耶稣你再来道路的，好像刚刚我们所唱的这个诗歌，正如当年施洗约翰怎么样为主来预备道路，今天你要我们这群信靠主耶稣的人，把福音从我们本地一直传，一直传，传到地极，来迎接你的再来。所以就求主你让我们 无论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工作的岗位，无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主啊，你来向我们说话，复兴我们，更新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从你那边而得着的喜乐，就是因为我们跟你不断的那样的一个亲密关系的连结，成为我们行事为人一切的力量，而且把这个福音做一个最好的见证，就是我们有主耶稣而来的喜乐，因着你复活得胜的那个力量，那个喜乐。谢谢主，谢谢主，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这整个教会成为一个被你复兴的教会，因为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能一样，我们听见朱长老他们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行动当中，验证你自己的应许，你要用神迹奇事来印证你自己所传的那样的一个福音。谢谢主，谢谢主，你就来听我们的祷告。但愿主耶稣基督你那莫大的恩惠及怜悯，天父你那伟大的爱，都透过也借着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我们今天聚会停到这边，大家请坐，我们默祷，而且真的求主继续向我们说话。